好，今天开始进入摩诃止观。那摩诃止观呢，前面并不轻松啦，我必须说，它并不是一个很简单的课程，那是要有基础的课程。所以你们应该心里有数，如果是都没有基础来这里的话，我不会拒绝。但是我对你会有很深的期许，希望你就是把握这个机会把它上好。因为我讲课的特色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一定会帮你翻到有那个东西，有凭有据，然后会把它讲成尽量有架构性。这两个特点是我之所以到现在为止大家会欣赏的地方，我也只有这个特点，别的东西我也不会编，我也不会自己再发挥，我没有那种举一反三的能力，所以。摩诃止观一旦开始了以后，我就希望你持之以恒9个月。接下来有9个月嘛，中间再扣掉一个休息，大概就9个月。9个月，如果你这一次可以把摩诃止观听完，我想以后你不论听任何止观的课或禅修的课，你都会比较得心应手。因为摩诃止观它有它的一个很大的特点是，它引了很多经教。第二个事情是说，它在比较藏通别圆的时候。它本身就是把佛法在禅修方面的内容做一个架构性的类比。为什么是藏教？为什么是通教？为什么是别教？为什么是圆教？这时候就是在把一般禅修的东西把它分类，放到4个大框架里面。那为什么它有间顿秘密不定？就是把禅修的这个法门的对象又把它放到这个类别里面去。那在放的时候，我们会了解说它为什么要这样放。那也同时。问我们自己，我们是属于哪一个区块？那当把这个架构给清除了以后，有一天我们听到任何的论点，或者是任何的禅经，或者是任何的禅法，我们就会很清楚它大概是放在哪个区隔，就会放在哪个区块。那放在这个区块的时候，当你我们会因为各位要清楚，有时候你会发现有的经典它一直告诉你说，你一定要修，从有开始修。然后呢，你要必须要断12因缘，你一定要什么起观？有的东西又跟你讲说，什么都是空。那这个一个是讲有，一个是讲空，你会产生矛盾心，对不对？那在你在修观的时候，你要怎么修？那今天天台的系列就会告诉我们说，原来他说有的时候，他在什么立足点说；他说空的时候，在什么立足点说。那知道这些的立足点之后，就等于是知道它的前提条件。那我们再来去听他们怎么说的时候，我们会不会紧张？就不会，我们会不会困惑？也不会，那就变成什么？心安定，心自在，安定跟自在之后，你要起修就会很稳当。那9个月绝对不会很轻松，但是呢，尤其前面啊更不轻松。我现在说你们越来越沉闷。后面会很轻松啦，后面开始在修正的部分就会很轻松。那前面他为了要把这个东西架构，要起修之前要有眼，对对，要开目，要有足。那在做目跟足的时候，真的不轻松。他就是在架构你脑海的概念，那这些概念会跟我们的习气冲突，因为他会告诉你这个才是对的啊，为什么这个才是对？这么高的标准，哇，我做不到。那这些东西在待会就会开始了，那千万。不要难过，我前两天在带一群老菩萨，还有几位法师出去，然后他们就在说怎么样跟人家说啊，因为我会不会讲台语讲经啊，在门哇，那我就说啊，我不太会啦，因为以前连台语都听不懂。然后我说，可是我班上也有学生是70多岁的啊，然后也有年纪很小的啊。那他们都刚开始的时候都不会电脑，几乎都不会电脑，对不对？像你们都不会电脑的，现在就会收信，然后会写信，会发信，会列印，到后来才学会列印。他现在这么多资料，我想说没关系，你就电脑看，看到后来会存档，然后后来现在会列印，然后现在还会转寄，而且就越来越会。因为刚开始那个门槛一旦跨过以后，就会越来越熟嘛。然后本来都。不会看到人家挂 MP3 就觉得那是年轻人的玩意，结果上次我还带他们去逛街，一人买一台 MP3，一个选耳机，然后自己选自己买，对不对？就继续去那个讲， 为什么？因为你后来发现它是一个工具而已，没有限制年龄。那这些东西你必须要跨过这个门槛，不要给自己设限，好不好？好，我先介绍一下这一本书，11页，必须要介绍一下这本书怎么用。我现在发现这个是好像蛮重要的，我以为有些先入为主的概念以前都忘了介绍。这本书呢，各位可以看一下，它整个它里面的标楷体啊，标楷体全部就是智者大师的原文，标楷体是智者大师的原文。那如果有下标题呢，下标是在引文里面的话，就代表这段引文的出处。那如果是在段落的最后面，在引号以外，是代表智者大师这一段在摩诃止观里面的出处。假设以这一页来说，这中间有个法华经云，佛自诸大圣如其所得法定慧力庄严，以此度众生。过后有个 T9， 对不对？就是大正藏第九册262号经第8页的上栏23行，就是这里面是在什么挂号里面，对不对？所以这一段话就是指法华经，从法华经的出来的。那它在大正藏的哪里？那它后面是不是还可以挂号462页 B12？ 那我前面就少了一个 T， 对不对？也少了一个中间一个号码，就是册号，就是它的经号。就是因为它本身最后只要是在段落最后面的，全部就是指摩诃止观的出处，就在第46册的出处了，所以我就不用再标了。因为它只要是段落最后面，全部都是46册的了，就都不标 T46 了。这样理解了？好，那再来表格呢？表格是我加的，标楷体是智者大师的原文，那表格当然是我加的啦。这那我加的表格的意思就是帮大家把上面的文字画成表格，比较方便做对比和阅读。那下再再来呢，就是像这种属于上标的地方，属于11页的下方上标的地方，上标的字是我加的，不是原文的，是我放的。那上标的好处是比较能够切出它段落当中的小段落层次性，所以把它加了这些小标题。那这小标题呢的用词用字是我选的，可能并不是非常的完美，但是就是以我的能力尽可能做到而已。再来就是注脚，那注脚的部分呢，就是如果它下的地方一，那你就回头上面看看它的一是在这个上面的第3行的地方，对不对？那这个一就是指解释这两个字，帮你解释它相关的资料或者相关的典故，就是注脚。这注脚也是我放的，那里面只要是标楷体是全行的地方就是它的原文，所以你们读的时候就是在几乎就是在读智者大师的原文，比较少我的意思啊。我的意思在就是帮他标题下个标题，那用我的理解来把这一段话变成少数的几个字这样子。所以这本书主要是原文，可以理解？那很好，我有点担心欸，想说会不会有人会是我写的，所以我只是编，不是写的工作，我只是编它。好，请看到第51页，51页可以看到这整部摩诃止观呢，我把它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缘起的部分，一个是开章的部分。这缘起的部分是张安他自己说的，他描述智者大师，然后写的三部止观，那他把它做一个很概略的介绍三种止观，这是张安自己写的。那开章呢，开章的话是张安，就是灌顶大师，他把智者大师的话听过了以后，把他记在心中和笔记起来，到了他晚年的时候呢，他已经把所有东西画成文字以后把它发表出来。所以说这个开章里面这个文字的画成文字的动作是张安灌顶大师做的，但他说他几乎完全照他的理解把智者大师的东西记下来，说当里面他发现他的意思不是这样的时候，他会写诗，自诗的那个诗，我自己的那个诗，会写诗为我自己认为如何，那个地方就是他自己提出的意见。那如果没有这样的时候，就是张安灌顶大师由他的认知把智者大师的意思他笔记下来的，这样理解？ 所以这东西不是智者大师亲自写的，而是经过人家的记录，然后把它记载下来流传的。前面呢，我们今天刚开始比较不要讲太难，我只预定讲个十来页就好了，然后回去要做一张考卷。每个人都拿到了吗？纸本都拿到了齁，那个没有拿的在后面，待会中间去拿。下星期预定会休息一次，如果有变动，我会在星期六中午以前发 email 告诉大家，以那个时候的最后的确定，也会同时请班代通知基金会，说如果你们再不确定就打电话来基金会问，星期六中午以前我会做一个最后的确定。那所以考卷12月12号下课以前交给班代，用任何方式转交都可以，甚至你真的不能来你就用寄的传真的，想办法把任何考卷送到这里来，可以吗？可以齁，今天下课也可以开始交，待会就可以交了，嘿，好不好？5题而已嘛，就写几个数字和圈圈叉叉而已，就这样子，待会下课就可以交，尽可能把你的想法写清楚，千万不要随便写，到最后会很难过。我今天就讲，你盖了一栋你不喜欢的房子，那栋考卷会跟着你一辈子，因为你曾经在你的生命中有一次做了很潦草的一件事情来对待佛法。好严重哦。我说的是假话还是真话？真话啊，你曾经有这么一次很轻率的来对待佛法，而我的而这样子对待你，你这样对待的那个人是很慎重来看待你的法身慧命，而你这样对待他，哎，我对你们是不是很看重？你们名字我几乎全部都喊得出来啦。嗯，好，再说下去你们就开始流眼泪，太感动，来上课。好，52页。52页呢，这个地方我认为是张安自述，这个是有点跟一般以前的人说法不太一样。这一段我认为是张安冠宁所说的，是因为文中呢，在文字当中他有提说，我虽然啊，这个张智者大师虽然他要说无穷啊，他想继续说，而且他说的非常的在其中，他觉得他摩诃止观是他的心地法门，他所知的最后的一个精华，可是却到渐进的时候谈到这个诸渐进，诸渐进就是所谓，如果看51页的话，诸渐进请问是在第几进呢？诸渐进请问在第几进？第七，对不对？第14章嘛，对不对？在第七，在逐渐进的时候呢，却就法轮停转，然后后分呢，后面就没有说了。那他安禅的话，就他灭度的时候，取灭的时候呢，他位居五品，就他证了五品弟子位。智者的观心论里面说啊，他是归命龙树师的。那所以呢，燕姿啊，他知道龙树是高主，就等于龙树是他的师父。那由于这些种种，我认为就是这个默许，就是我松果自己认为啊，由这样子这一段话，就是这个缘起，应该是不是智者大师所述的，而应该是张安冠顶他最后补述上去的，我认为是这样。那以前因为他里面有一个是自说心地法门那一些的话，所以很多人认为是这个自说心地法门就应该是属于智者大师说的，但是这个自说心地法门有没有可能是我听了你说你在说心地法门，而我把它记下来，有吗？所以我就经过了整个判断以后，我认为这一段应该是由张安冠顶大师后面补述上去的，这倒是一个我跟一般的说法有点出入不太一样的，你们提供参考。好，来开始52页的上面，子观明镜前代未闻啊，以前都没听过啦，我不会每段帮你念哦，刚开始会慢慢念，到后来越上会越快，就是开始用提要的，因为概念你有了，刚开始会这样子上。在开皇的14年的时候呢，于均州御前事的时候，那个夏天他曾经扶阳过， 那二十迟疑呢，要说不庆，才去见进法轮停转呢、啊、这后面刚才看过咯，一流寻冤寻香探根啊，就是他要回头追溯他的那个整个源头，所以底下会介绍他的传承。传承在论里面呢，大致对我行无施报，然后甚至说受别于定光啊，然后像那个论语的记事里面，他也有讲啊，生之者上啊，学而赤良，法门浩瀚，为天真独朗，为重然而亲，行人若闻复法藏，则是中原。他的意思是说，一定要告诉你，他真的是寻的是佛法的足迹，他是传承佛法的。如果没有把这个跟您说的话，您真的相信他说的就是佛法吗？所以他说，我一定要告诉你我的来源源自谁，所以我必须往上追溯上去。所以他接下来这一段话，从52页的下面呢，开始就是要介绍说他的整个师承跟佛怎么样虔诚下来到54页，这样了解了。他前面是一个破语，说破就是一个破题，说我为什么要介绍，因为它很重要，就是寻香讨根的意思。 OK， 所以前面是破题，那接下来从第七行一直到54页，就是要来介绍它这个传法的过程。来，大觉世尊，这是第一个，谁呀？释迦牟尼佛。他累积了积劫行满，就等于他把他的福慧都累积好啦，设六年以福建啊，举一则降魔，就最后的那个情境，从入院鸠头鹤林，就等于是他说法转法轮，从鹿野院到那个灵鹫山，后来到鹤林，就是双鹤林中入灭，这样子的历程。然后最后呢，他入灭完，从他开始说法，从他的修正说法，最后呢，入灭以后，法交给谁？大迦摄。大迦摄呢，就是第一个传下来，第一个八分舍利结集三藏，法父阿难。好，第一个是迦摄，第二个是阿难。阿难呢，再来传给谁？桑那合修。这个一段历程呢，我建议你们就回家自己看咯，因为它只是一个历程，好不好？就这样子传一个传一个，然后就把每个人的特色抓用一句话写出来，总共有23位，这23位讲完就到53页的第12行。详细的呢，各位可以看《护法藏因缘传》，里面就有23个故事，甚至比这还多，就回去看。那如果只是想了解，就看这个表格就好了。14页53页的第13行开始，护法藏啊，释迦摄啊，宗师子，那总共23人，当中有哪些人跟哪些人是同时的、啊？如果说把墨田地跟桑那同时算在一起的话，那应该要算24个啊。那这些人都是金口所记，金口是谁啊？就是如来的身口业所为他受记的啊。都是圣人，能多所利益，能够利益谁？利益众生啊。习王不利救于世啊，利救于徒，况好事之圣啊，您无益也。那这里面他整个讲的是什么？就是你闻法功德若此，佛为此意护法藏。就是如果我们重点要闻的，最后你所要听闻的呢，全部要听闻什么啊？子观呢、啊、你就是必须要能够去自行利他。所以17行他说，此之子观天台智者大师说己心中所行法门。所以这一段话就很多人都就是有人说他自说心中之法门啊，就认为说这一段话应该是智者大师。可是这里看起来这句话，你觉得是第三人称还是就第二人称说出来的，还是第一人称？应该是由第二人即第一人说的话，对不对？那智者他接下来就要介绍了，23个人传完以后呢，接下来就要介绍这一本书的作者智者大师。智者大师生的时候呢，非常的有祥瑞之光，目现双瞳，行法华金灿呐、啊，发陀罗尼，代师讲授金字般若。这金字般若是他的那一本书是般若经，大品般若经，只是它里面的文字是用金箔贴的。那个很费工，非常的费工， 就是金箔贴金箔打造出来的，这个非常费工，所以它叫金字波罗，不是另外一部经，它本身是由那部波罗经是用金，它的字是金子的做出来的字。以前有人说啊，这是整个是另外一部经，不是，是金箔所造的大品般若经。陈水两国呢，把它尊为国师。那他安禅的话是五品弟子位，五品弟子位这底下有介绍，第七注脚九，五品弟子。当他到了第一品的时候是随喜品，第二品是读诵，第三品是说法，第四品是坚行六度，第五品是正行六度。各位可以看到，随喜是你开始发心，读诵是自己开始，而且当你能够说法的时候呢，已经是在转化内化。到最后，你这个转化内化以后，你可以化诸为身口意坚行。当你能够正行六度的时候，有的观点就认为，当能够正行六度的时候，就已经可以算是要进入无生忍的。就是有的认为可以，那你可以正行六度，代表它哦，全部都 OK 了。它等于是可以接下面的那个六根清净位，所以这个地方切点，有人是认为说一定要切到六根清净位，有人认为说可以切到五品弟子位的第五品正行六度。说这个好像听不懂没关系啦，你们现在听第一次对不对？知道这边有一个可以打个 Q，就是它这个地方有很多种说法，第一次听不懂，第二次也会听不懂。等到后面讲到那个地方，真正看到的时候，你就会不陌生了。那如果现在都不讲，那时候才讲，你会很陌生。你会知道说，哦，原来你会想说，怎么忽然这边发出这个，以前怎么都不讲？那我会告诉你说，哦，它有很多说法，很多说法，很多说法。你就想说，原来很多东西都要有前提，都要有定论，把这个观念放进去，这样就好了。那名词听不懂正常，真的是正常，不要。我现在真的很担心你们名词会听不懂，不要难过，这正常的。那五品弟子位，我补充那么多，只是让你如果你有心想学，你就多看；如果没有的话，没关系，知道他灭度的时候是五品弟子位啊。那他五品弟子位的时候，他并不满足，因为智者大师他开始学佛的时候，他希望他自己能够证什么位？你们一定都没有看松果文集，他希望他能够证六根清净位嘛。然后结果六根清净位就是五品弟子位的上面一阶，就是它的上面一阶。然后他希望他可以证那个，结果他到后来他都没有因缘证，所以他就是心中有一种什么抱憾。那抱憾以后，他就写下一篇东西，叫做我们常常称叫做六恨三畏嘛，就是有三篇哦，再来这一篇，还有这一篇，就是。我很快的给你们看，这边不清楚，它这个没办法放大，Explore 没办法放大，不好意思。就一般来讲，如果论到你的这里面这一段，这个是传智者的六恨论观行实践，这比较后面比较深入的。我们先看最前面的，先谈他的介绍，略谈智者的六恨。智者大师呢，他的六恨是收录于《国清白录》里面，是过智者大师他在临命的时候，他要往生之前之后，他写给。他的靖王，那时候他还没有成为隋朝，还没立为隋朝，那我们称他为靖王，是他的遗书，是他的遗书。他最后呢，有说了一句话：“临命口授啊，言尽力穷，其魄练多，知复分说。”等于是啊，他还有很多东西想要做，想要说，可是时间就是有限，言尽力穷，等于是想没办法了。说他依然呢，这六恨就是智者大师依然所系所念的愿望，事实上也就是菩萨不舍广大众生的一个悲愿。那我们为什么称它为恨？待会可以往下，我们待会再慢慢介绍。当初智者大师初学的时候，他立下的目标是希望能够证得无生法忍。如果不能够达到无生法忍位，他希望他也能够达到六根清净位。那目标非常的明确，而且他也付出了相当的努力，然而他却没有办法证得六根清净位。那因为呢，愿没办法实现，所以留恨。这种临终的悲悔呢，在智者大师的诸多著作中可以见到，例如《摩诃止观》的能憨人里面，他提到，其叶落禅师名破于河海，就他的名气啊。 广博四方，四方都像云一样的蜂拥潮涌他来。当他一出门的时候，就千百成群，隐隐轰轰，就等于让可以震造成轰动。但是呢，亦有何利益啊？他说，那这样又有什么利益呢？临终不是都后悔了吗？那五经呢，这位禅师他不也赞，也是感叹说，一生妄论同伦，就是他希望能够证得同伦位，没办法，因为领众就是带领大众，太早就带领大众，所求不克。这些清修实证的大师走到人生尽头的时候，都不禁发出欲度众生却被众生所度，奔波一生何所利益的慨叹啊。倘若自身的自慧力已经到达六根清净位时，还能够安忍于自我的修行，不被外界的名誉利养，然而内心的贪嗔痴等等而动摇，如此才有可能重蹈所求，避免重蹈所求不克、临终悔恨的覆辙啊。那大智者大师看透了这一点，认为所谓的度众生，或许有时候真的是冠冕堂皇的自我欺骗。所以呢，他有这种违背本愿的遗憾，而写出了六恨。他认为当初如果能够怀抱长臂密勤精进啊，或许他可以愿成。那时候呢，他所化导的众生也就是非可比拟，就是可以更度更多的众生，力量更好。因此他写出了这六恨。好，那我们现在来介绍这六恨。好，第一个是违背本愿，再来是愧负先师、化导无功、为业无人、事所不协、法缘与绝。这六项呢，第一个事实上是它是有连环扣的关系，你们不用抄，我一定会寄给你们，只不过给我两三天的时间齁，我真的星期六中午以前寄，你会看到我一天排课排成一天，就知道我事情实在是已经尬到忙嘎不过来了，真的是所以一天愿累一天来台北这样。你们要互相体谅，我对你们这么好，是不是？我再怎样，我还是跟你们承诺，我礼拜六中午以前会记啊，至少你们会有个确定嘛。所以你们就这样就认真听，不要画，不要抄，这样子会最更专心嘛。对啊，而且你们还可以跟班长欧德，你们要不要纸本啊？有这个服务，你们知道吧？你要纸本，你可以不用列印，班长会帮你们印好给你们。可是你们一定要跟他登记，你们要他就会印。那如果没有登记，他就会认为说你 OK， 你不用纸本。这么好的情况，所以你们就认真听。好，他说贫道是谁啊？智者大师，他出于圣缘呐，发心知识，他就期望上期最好能够证得无生法忍。如果不行的话，至少让我证得六根清净位，所以上期就是最好，不行的话下求。那三业因其呢，一生忘祸不畏啊，宿醉殃身，自诛流难啊！哎，实在是他就感慨，他不怪别人，怪自己不够坚定。很多人都做的事情做不成功会怪别人，学不起来会怪别人，他不会。我真的做不到，我真的修不到，不是别人的错，只是自己。宿醉殃身，有这么多的困难，内无实德，外遭虚誉。人家认为虚誉是好的，他不认为。学徒强聚谈悦自来啊，很多人崇拜是名师。他说不要，好后悔了，既不能断绝欲也远避，就是啊，这个以后会教你们，他叫做那个什么，他有三招。第一招呢，你就自己毁掉，让人家看不出来你是有高深的人。再不行呢，他还是很相信你有很优秀，他一直跟在你旁边，没关系，你再做出一些超乎他想象的动作，把他吓跑，再吓不跑没关系，躲起来闭关，他再有办法找到你，算了，我搬到别的国家总可以了吧？他有三个步骤，三招教我们怎么办。那这里面就是写的比较好玩，那摩诃子观后面会再教我们。他有些东西我会把它解释的比较黑皮，虽然他很严肃，所以我尽可能把它讲比较简单一点。那真的不行啊，就是好这样。他说：“那可是我偏偏我又被人家认为是国师，也不行。然后呢，就没办法这样。所以依为顺彼，就是依了违反自己的本愿而依顺了他，就是依着违反自己本愿的人来顺从这一个人。因此自招恼乱，自己招来的，不是别人招来的，自己的善巧不够啊。”那倒退为亏啊，应 应得而不得，我应该可以证得的至少有六根清净，却连这个都做不到，唉，忧悔何补啊，上负三宝，下愧本心，枉费三宝的这样的心情。像我不是叫你们念回向文，如果没有诸佛菩萨的护法的辛苦，各位今天想闻法有机会吗？很难，非常难。连他们这样的护法，包括有教佛教基金会这样的大多多人护持，我们才有这样的场地，这些东西都是前面都非常的辛苦的。那他说上负三宝，下愧本心啊，这违背本愿了，写得很清楚，他的发心，还有一路来他有没有怪别人，没有，连人家来他都说自己的问题，自己没办法做到，自己因缘又不没办法，一直一路一路来，一路一路的自己招，自己招的，真的是很了不起。那再一个愧父先师，他说那既然这边自此非分啊，所以说他就发现这样他稍微学了差不多了，那他就想说要把先师的这个禅慧，他师父教他的东西啊，他所学到的好的东西，后康道修宝要去教给别人，所以他就在成都留了八年弘法。那呢，刚开始来的人啊，刚开始的是什么义务找啊，或者他自己义务找的啊，一年找十跳呀咯，给他看紧的。那个随份而受益啊，就自己利益自己，就没有，就是没有那一种能够兼他，就怎样帮他利益别人的那种人才呀。所以他就认为一句话，他就讲空言教化，略成断种，自行前缺，利物次虚啊，哇，都没有。所以呢，他本来以为他也可以把师父的方法至少也可以做传承，结果不但负了三宝，他说啊，我也把师父的百金之计这件事，百金之计，我对你的深切渴望的期许，各位，我对你们也是百金千金之计。如果你们可以听完十个月的话，我真的是觉得我不会，我会怎样，我会感谢你的法身慧命，而且赞叹你，真的，我是觉得是你的那个恒心毅力。再来一个化导无功，第三个他就在讲，你看看他们都也没听过我细讲，对不对？好像没有。好，年纪嬉戏啊，老啦，恒习妙道，明直实直明实啊，愿逢外护，希望有什么人家来做外护，打坐的或修禅法的，或者像我们写东西都是外护都很重要。如果你们像我来这边讲课，他们这些外护重不重要？班长、财务还有电脑的是不是都很重要，才可以我今天只有来一天就可以所有事情都 OK， 对不 对？这外护很重要的。出谋世事，继子朽年啊，师与学徒四十余生，三百许日啊，于江都行道亦复开怀。再来问者，倘逢异物啊，就是如果有遇到，就是等他在这边做游行啊，在那里沿到处教化，那但他想说可能在成都因缘不好，他就到处开始沿着那个扬子江啊，然后各处走啊，那这些地方他在做教化的时候，偏偏有没有啊，不见一人求财求慧，你说这心不心痛？我底下蛋蛋一来，我板头，我上去拎门拎刀，拎那也不爱给我买妈不爱。就是我说我是服务业服务到家，我如果寄一个 email 给你们，你们再不看我会，我真的是把它当成模范，尽可能的服务这样子了。所以其实与物无缘啊。顿至于此，没有当信实化导无功，就有我猜我在点到马起三宝呀，就做这么多努力以后，只能说啊、哎，实在是没有当信实化导无功啊。这样子他讲完啦，我在定点等也不行，我出去也不行，都没有了以后，那也没有兼他之才，所以说这两者到后来就第四个伟业无人，有没有可以交付的人就来了，问题就在这点。又作誓愿，此处无缘，于方或有啊，那他就开始啦，金坛之愿，愿报地恩，这曾经让他在那里修学的。那大王弘慈啊，他垂许啦，让他去啊，而且在湘潭的地方啊，让他稍微能够发展，他盖了几个寺或让他接引众生。可是他认为呢， 结缘者众，就是来听的人很多，因为他这样名气大了，而且是国师。可是呢，孰堪伟业呀、啊？没有一个。以前是认为缘者不来，今呢网求不得，就是他不来。那我今天去了，他也没看到这样的一个人才。推想实在是我怎么想，为什么我怎么安排怎么做都没办法找到一个可以传承的人呢、啊？哎，然后接下来再往下哈、哦，他说呢，于荆州法集啊，在那地方说法，集众多少1000余啊，禅学出家众学禅的有300，多不多？一般的1000余啊，而且当中学禅的有300啊。这时候呢，周师黄律啊。蔚为乖国士，为什么？你以前那个出去一个有的小国，一个小国就才300人而已嘛，他有1300等于1500，很担心他会聚众滋事魔反呐、啊。那他说岂可聚众？因此呢，他这样子用脑观人呐、啊，朝同云合，暮如雨散，怎么办呢？就这些人只能在讲经的时候聚集，不能够在这个地方定点扎营打坐留宿，这样了解吗？等于是有点这样子的话变成什么，你会抽车途劳顿啊，你比方说来听一回你要回去，所以他说善蒙继发啊，不获增长，没有办法有一个场地给他调养，也没办法跟在他旁边把他长期关照，所以说这是四条不堪啊，不能协和得所啊。再来，这讲完了啊，自己的努力不够，外面的努力，外面的外户也不够。再来呢，自己的内户外户都不够，以后还有个大环境也不配合。好啊，这些都讲完了以后，来后面这一个，在游江都圣心重法，就皇帝啊，叫他做了禁明书啊，不魁暗示啊，则数偏怀啊，悬意使尽啊。他说好啦，把他赶紧做好以后，他就总算让他回去了。他本来就跟他讲，你这一部写不完就不准离开那个皇城，不敢离开。他总算写好就交给他了。那闲心听学，就是当时有这些人啊，无慧之身啊，不，然后可是呢，这些人想跟他去学法，但是他们所住的地方在山里面，没办法聚众，供养不起这些人，生团养不起，大家撑不起来，少了这个物资的问题，素心带出。访求法门呐、啊，之前就离开啦。那所以那但是呢，他暮年衰落啊。就算呢，你准许我开山辟地，要给我一个护持，但是呢，今天初期既断，等于是认为自己已经不可能有机会了、啊。就等于说，就算下山重来，再给我一次开山辟地，气力已衰，做不到了。所以我常常跟大家讲，我今天为什么拼了命在写这个？我现在眼力、脑力、体力可以啊。再过5年全部不行了，你现在只剩下这个看起来好，里面都已经挂了，老多了，真的就是这样，看到这些都会警惕很多。所以这是他的六恨啊。那再来我们来看那个三位，再介绍一下，就是这样看完这三篇，大家对智者大师就会有了解。1006，好，那前面的有一点小段我用这边念，因为这样比较好。这是三位智者大师将他的出发心所立下未完成的愿望遗恨呢，他刚才不是讲了他一些东西都没做完，那没做完这是一个遗憾，但他很积极，他说我有三项事情可以帮我忙，就可以让我前面这个没有完成的事情圆满。那这三件事情就是三位，就是为佛法、为国土、为众生，你们都会背了吧，很熟对不对？这是真的是他开始的、哦、那这样的一个慈悲愿力来弥补这六恨，尤其希望他借由这三个的达成的福德功德力，然后让他能够证得六根清净慧，他有这样的一个希望。他里面呢引了一个奇高之力啊，表示对生理的期许而窥探出家难得。其那个又有一个皇帝啊，他见到那个副探，就是背着那些探兵的那种，算是最下层的兵，那个算是士兵吧，最吃苦力的，认为他们很辛苦，就跟他们说啊，你们只要想出家，当场就不用再做这个苦役了， 只有一个人愿意去，情愿吃苦在那里背，都不愿意去出家。这时候这个齐高祖他就说啊，哎，人间有七子之爱啊，谁肯孤房独宿啊，邓氏势必自比山林啊。你们会不会很多人羡慕我们？但是都不愿意，对不对？羡慕归羡慕，但愿意的又一回事。就像人家讲，哦，你师父你出家好棒，自己小孩出家不准。有会不会会哈？此处的出家难得的意涵深远啊，原因之一，出家行者不仅外表与众不同，而且所有的身心、所有的意识都不应当被士农工商等等劳务来分神。所以呢，当他披上身服的时候，就剩下自己和自己面对，这是最残酷的一件事情。如果真的他愿意去做的话，那不愿意去做又是另外一回事啦。那梵行成为身心意识运作的重心，所有的都朝向这里，正行正念，正行正念。不了解的外人呢，以外向形象来看，就认为他是邓氏势必自比山林。如果了解的话呢，就是我常常说的另外一个哈，我用别的颜色打。我最常讲的，你们都没有看过吗？我常常写的那一句话，谁会背？然后嘞？前面还有一句话啦，都没有人会背吗？然后嘞，还有前面还有，再来再猜。然后这句话不是我的，这句话真的是智者大师的，我写好了，都没有人会背啊，找到了，对不对？在哪里？在你们书的后面呢、啊。虽在人间，福望山也，对不对？悠悠山林，鱼鱼夜色，有没有找到了没？哎呀，总算有人找到了！我真的是想说，我不要再考下去。悠悠山林，鱼鱼夜色，虽在人间，福望山也。悠悠山林，鱼鱼夜色，成神自造，岂不乐哉？这个只有你甘于。最平凡的时候，里面才可以看到这么样的美。下册每一册的那个每一册的后面，每一册的后面，比方说你有第六册、第三册、第二册、第五册都可以，你拿任何一册的后面，就是它的下册。如果是上册，大概比较难，因为上册它页数会切掉了嘛。就是说，他虽然在人间呐、啊，但他没有忘过山野。这个山野是指谁啊？山野指什么？你问过哎，三叶指什么？虽然他在这个重城六道当中做教化，但从来没有忘过涅槃。涅槃当中的极境，这是指涅槃。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禅法的当中啊，这是指功资德功德禅法功德。那我在这里面享受他的常乐我净的时候，这里面就讲成神制造，岂不乐哉啊，岂不乐哉啊。这只有当他曾经知道那个的宁静与祥和之后，他会知道那是最美的。所以虽然不断的在世间做教化，从来没有忘记过那个才是他的本。所以呢，以外在的行为来看，好像是邓氏势必自比山林。以当中来做自己来讲的话，对他来讲，那根本不是自比山林，对不对？以智者大师来说，就刚才那六句：虽在人间，福望山也。最美的是成神制造，岂不乐哉？那二呢？因为智者大师对于佛教的期许，不着眼于深重的数目，而是寄望于王法。就是既由王法来扶持金律，在匡正佛教的方面，他有颇多的琢磨。这些琢磨之后，他不断的强调，希望末法的众生啊，不要呢，都不去管他，因为他们的多行不称佛，就是这样，他的行为根本呢就是不配，他都说不配称为僧侣呀、啊，连一般的。人啊，做人的基本，甚至那道德他都做不到，何况你还寄望他来扶，就这样去护持这个法宝的流通啊？那国王呢？你今天有办法的话，希望你秉着国法，并且来借由这个国法来匡正佛教，有罪者自知，无罪者尽知啊！所以说，这正好跟他原来讲的，就是说，因为他找不到这样的人， 就等于是人才当中会，比方说你一个地方，这里面的那真的有心的人，他很想修说，但这里面这种人只占2%的话，你说这2%会起得来吗？起不来，就必须要有人把这98%给降到变成他是，比方说8%对20%的时候，这20%还有可能有机会，对不对？所以说就必须要删掉很多的人，要砍掉很多的不好的，因为他会成为有人想要努力的这个绊脚。你说会吗？你们都相信会吧？会有排挤效应啊，而且他们会，比方说你真的很想修。你在冲啥啦？来跟咱开杠啦！哎呦，你那些人都安尼哈，拢不爱讲话，不爱开杠，会不会？会啊！这我们出家都是365天24小时在一起的，比你们所谓的家人还相处的时间还久。你们还有半天在外面嘛？然后回到家还可以扣掉睡觉嘛？我们是365天24小时，所有的行业、所有的工作就是密集在一起，所以你的那种干扰力会很高。但是护持力也会很高，如果他对你护持成就你的话，你也会得到最安全的保护。对，这个东西就是两方面，所以他认为说如果你可以匡正他的话，就可以是护持这样有心的人起来。所以呢，资财不相应，化导无功。因为呢，就前面就把那连环扣要讲出来，因为资财不相应，所以化导无功。那因为没有兼他的这个人呢，所以他才必须要去转化，到处找人，结果找到后来还是伟业无人。那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出家众的这个制度没办法振作起来。那国王呢，你又不去护持我们，没有那个什么世所不邪嘛，所以没有内户，也没有外环境，又没有人，所以成了居处不能跟行者两相协调得所啊。所以如果稍微有人，稍微有些修道有点善根发出来，却也是不能够获得增长。所以智者大师终其一生未能解决这个连环套的问题啊，才会有法缘已绝的六恨。那也就回应到前面的利物赤须愧负先师的第二恨。那因此他在当中提出这三位，就是希望能够把天下的僧众的素质提升，就可以化解这六恨。那这六恨呢，他事实上讲白了，他又讲说，因为当你这样做呢，不但是让国土能够更安宁，也会让能够领导、能够教化众生用宗教力量，有真的好的人出来的话，这国土也会更祥和。所以他就整个来框完以后，就是为佛法、为国土、为众生。讲白了一点，就是整个身智要提振，僧侣的素质要提升。好，然后来看最后一篇，这一篇论智者大师的跟观心实践，这就可以把一些摩诃止观它的重点跟大家提出来，跟一般大家常看的不太一样。8至14，对于一般人而言呢，面临自己所遭逢的困境，如果是自己能力做不到，人家把我们说啊，哈，你得做没搞，你得做没搞，你可能还可以接受。为什么？因为另外一种情况是，你做得到，而你不愿意去做，人家在笑你说你做未到的时候，你会觉得心里想，我是条狗一歪走的时候，而且你是真的知道你做得到，而你不愿意做，那你觉得是前面这个容易忍受，还后面这个容易忍受？后面啊，前面吧，因为你虽然你可能原来后面这个，比方说我现在把它用绿色好了，我用绿色，然后这一个是用红色。你能力达不到，而这个是能力达得到，原来是做得到，可是你衡量以后认为先不要这样做，然后因此对方就产生机会。另外一个是做不到，只好这样做，那两个都面临了机会，你认为哪一个他比较不会去反驳，或者不会采取激烈的手段？前后面啊，都认为是后面，是不是？前面哈，还是后面？前面啊，因为前面做不到，人家当你这样说，你只好认了嘛。那后面的话很有可能会反弹嘛，所以说那反弹就是在身心安顿上就比较困难，所以说红色应该在身心安顿上比较容易啊。所以他就讲了，追不处囊，难赴一路，就等于说尖的东西你明明能力这么好，你让你躲在那个里面啊，非常的 做拍很难藏啦，很难啦，要把你关在里面很难，因为你非常容易就会露出来的意思。这样了解齁，大意就这样。所以说有时候呢，人们以慈悲接引来众生来劝诱，要求这些人做一个开敷，就等于说他能力所及，他不愿意展露。可是当他如果被要求到的时候，如果他的心里没办法安顿，外面有人鼓动的话，可能他会施予数据法以教导一些的时候，开始以后呢，一旦开始以后，可能就会向四方泛扬宣传，不得停止。那不得停止的后遗症呢？他说看起来刚开始的时候好像是有利于众生，但是事实上这些众生的发心会不会持久？很难啊。就像你们现在都坐在这边坐了四周了，希望能够持久，要不然刚开始的时候是微不足道，就很像风中烛，随时会熄灭，不能如日光暖煦般的持久，冰雪自融。我看到这些都会知道智者大师他们那种老经验的人都已经看到这一层了，对不对？大家加油。好，来，再来往这里看。所以度众生跟安忍身修三昧这两者的取舍，就是刚才讲的嘛。他说有些人你会选择还是你要度众生，大智度论当中有答案。他说呢，就像是病人需要服药，可是他的心为远离众生，必须等到身心康泰才能够去执着，真的去做菩萨道。那这个在摩诃止观的发大心里面也已经有说了。所以说如果烧三昧的行者不是生发菩提心，那么他就一定是不正当的发心在修行了。好严格，没有什么浅发菩提心的问题了，他就直接讲你不是生发菩提心就已经不够标准了，就是不正当的发心。那不正当的发心它的严重性就是导致于外道啊、恶圣啊、魔业呀、那个恶圣绝对又不是我们认为真正的恶圣，而是慢心的恶圣，就是最后会摒出法华会上带出去的 那些人。那要不然就是会导致于什么凡夫人天圣，那这些东西都不是终究的，那就是不正当的发心在修行了，这个标准就很高了。他不是谈说什么你修行的次第如何，他摩诃止观他不断的在讲发心发心发心。那你会说他到底教不教我打坐啊？他说那些东西呢，大士禅波罗蜜有讲，在摩小止观里面都有讲，对不对？怎么做怎么熟悉，先把这两个方法练起来，之后你把摩诃止观讲的这个发心发心不断的随时随地都在做自己的这个什么内观反照讲话，那就 OK 啦。就像我刚才一恐吓你们，你们是不是有人打算要随便交考卷才会说我讲的这么严重？这就是随时随地都在问这一刻有没有很慎重了啊。像这个摩诃止观就讲这一类的。好，人生难得，佛法难闻，佛时难遇，专根深，就是不论我们去到什么，可能这辈子觉得积了很多福报人天圣，但是呢转个身，我们是否还能够得人生，还能够闻佛法，还能够执佛时呢？如果功行不够，如何能够自主呢？决定你的去处。所以说行者必须要能够不要内养，不要外动。内养就是什么？自己不要心不坚固，外动不要被人家的三言两语恭维。拜托你说啦，法师我真的修得好辛苦哦，老师我真的不懂哎，你说一下你说一下就完蛋了齁。所以你们找我容不容易？不容易，不要找我齁，上课来听就好了，其他时候饶了我。对，我再下去就不能睡觉。且能守着极淡身心于尘劳中透脱去啊，靠的是什么？禅定功夫，就是他能不能安定在上面。禅定可以帮助行者呢觉察自己的一个起心动念是否真实纯正。那禅定是不是一定要在打坐上？没有吗？我们上次就有讲了，不用，他要静分定啊，他重点是放在所谓的禅是静虑，佛教的禅是静虑，也就是正思维，就是你能不能做到这样的思维。所谓的禅定不是只有打坐在那里，禅定是静虑，加纳是静虑，就是禅纳是静虑，也就是善思维，要能够把自己的心稳定的去思考善思维。也借由时时的自我观察与检测，守住出发心，不离不弃啊。 觉思思观察自己的行为、心念，所有的心意识是不是都向着出发心运作？